求职季、毕业季如火如荼展开中，每种专长在这里都能发挥所长，每种爱好在这里都能找到同好。身怀绝技的数字控、科技宅、艺文咖们，快来燃烧热情，一起打造绝佳的保险产品、健康服务和活动体验吧！立刻上网搜寻南山人寿招募讯息。
我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他的个性，我觉得他就是蛮客气的。
嗯，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心里面多多少少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你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希望尽量不要制造别人的困扰嘛。
所以他就会把房门关起来，把客厅留给你这样子。
哦，对，看电视的时候，
对对对，
哦，我想歪了，不好意思。
对，不可能吧？不可能！
突然在客厅也挺通透的，哦，
没有别的地方能去吗？一定要在这吗？
有过一次。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
嗯。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今天我们有来宾哦，欢迎小茂哥。
嗨，大家好，我是吴小茂。
其实有很多那个《负能量周记》的听众都有在听你们节目，哎，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有开一个 LINE 群，然后上次不是就有人说他们很喜欢听那个“哇，有事吗？”
啊，
然后一看他们还纠正我说是“哇靠，有事吗？”我说现在你改名了，你记得那个讨论对不对？
有。
他们就说哦，如果喜欢听那个很精彩的故事的话，也可以去那边听这样子。
哦，
对，今天终于把小茂哥本人请来了，
谢谢。
所以社群真的算许愿池，哎，大家只要在那边讲几句话就可以，我许愿山下智久或是车银优来，
山上优雅。
欸，那车银优可以也是我来吗？
哦，也可以，也要 cue 你吗？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OK， 就变成一个见面会。
那这我们差点访到车银优，哎，
对呀，
差一点点。
疫情的时候，
为什么？
虽然是线上，可是
还是视讯访问。
对，
可后来时间瞧不拢，然后就没有访到。
视讯宁可不要。
可是我看到
他本人，
我光看到他的脸，我光看他视讯，我真的是在身体，我镜头外面的我已经无法控制，哎，我不敢想象见到他本人会有多震撼。
我有一阵子不是去北京工作嘛，然后我们合作的艺人。大部分的化妆师发型师都是韩国来的，然后其中有一次我们去韩国出差的时候，在韩国的一个美容室，然后那个美容室就是车银优在用的，然后听说他三四点凌晨的时候就会去那边画书画，然后要拍戏那个时期，
所以没遇到就对了，差一点点。
如果我三四点愿意去那个美容室外面等的话，我是可以看得到的。
怎么会有人三四点就妆发就可以状态这么好啊？真的是，哎，小毛哥，你那时候如果看到的话，你就可以跟我分享，我们这就聊一集。什么？我们就要聊书吗？
就跟小毛哥出书了，
没错。
这本书呢，其实跟他本身的娱乐记者经历毫无相关。
终于，
因为我怕大家会以为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聊一些什么业界的八卦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本书在讲什么呢？
书名叫做《我的日本爸爸》，然后他是讲我跟我继父一起生活这将近一年来的故事，以及我对我妈的思念。
因为以前其实小猫哥出过很多书了，
也没有很多啦，两本。
卖的好吗？当时
应该没有很好吧？书不是很难卖吗？
对，跟当时应该是不同的年代，
他现在出了三本书，号称畅销作家。小茂哥，你中
畅销作家，大家最近也叫我畅销作家。
啊，已经
晋升了，是不是？他预告排行榜很高。
所以我现在又不小心中小茂哥的那个路数。哎，你看，不要这样设陷阱给别人，好不好？我们平凡人很容易走进去。
哎，跟两个记者很难聊天吧？
真的，而且他们俩
没有，他反应很快，他一个人可以逗垮我们两个。
没有，你知道他们讲话讲一讲说空档，两个人会突然两只眼睛突然一直看向我，就想说现在是我可以这个凡人可以接话的时刻吗？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一只小绵羊。
不要这样子，我看到你本人我很开心哎。
美吗，小茂哥？哎，小茂哥。我觉得虽然身为资深的记者，你虽然也看过就是大风大浪大明星，你可能看过这很多美女，但是一些场面话还是得要说的吧。
我们受欢迎不一定需要靠美貌取胜。
哦，所以我一直不是很受欢
迎，
反应
啊，
智慧啊，我一直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受欢迎。
哦，你在我的心目中非常受欢迎。
小茂哥，为什么这样肯定
我？我觉得你头脑好清晰，
不要
反应好快，
否定我，
夸大你。
对。我这已经二十秒了，
我超爱看 M 字闲聊的啊，
真的，哦，
对啊，因为有炫成，
对，我就知道。 只要我们频道有一些帅哥，他都会第一个看。
哎呀，我只能说感谢就是炫成，还是让我们 N 四起来维持一定的观众粉丝数据，
至少没只有一万人。
没有啦，真的很好笑。
就是他的那个想法，跟有时候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 idea 啦。
嗯，那重点是其实会有这本书，是经过了一个算是很长期的低潮嘛？就是例如说，可能工作不顺利，然后妈妈又离开，那一长段时间，到底怎么熬过来的啊？
这本书的诞生其实有一点无心插柳。其实一开始是我在我自己的私人脸书抱怨照顾爸爸的一些过程。
对，
因为其实要照顾一个人真的蛮不容易的嘛，然后就抒发一些情绪，好，不要说抱怨。那后来
看起来是抱怨，因为他是有分私人脸书跟公开的
啊，跟你一样。
对。
你的私人脸书也很会抱怨啊。
哥，这是真的啊。
然后后来因为好像比我预期多人看，那我就把它放到公开的去给大家看。哎，结果它确实增加了蛮多粉丝的，然后就出版社就来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出书，大概缘起是这样子。
可是一开始你有真心的想照顾这位日本爸爸吗？因为严格来说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而且他跟你妈谈恋爱的时候你也不在身边看他们，多好吧？你们熟吗？
不会到不熟，但是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长辈，可能你看你姨丈或者是你看舅舅这种感觉，
就一直都存在的一个长辈，然后也很习惯有这个人存在，可是就是跟他没有一个过度有办法去更多的交集、就是、
因为舅舅还算是有血缘关系哦。
对，
这个算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记忆。
舅吗？
对，就是姻亲。我知道关关的意思就是在隔一层。
对对对
对，但其实血缘这个东西从我的成长过程以来一直都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是跟我阿姨他们家长大的，虽然有血缘，但是他们也算是姻亲。可是所以我觉得血缘不重要。
所以后来就想说，那他就把他接过来生活吗？还是怎么会发生后来一系列的故事啊？
我在这个宣传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的节目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他们好像都希望可以从我的口中讲到说爱呀、啊，然后很丰沛充满的这种，但我真的讲不出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得不你带几度丢啊，然后除了我之外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照顾他，那就只好我来做啊。
可是他在日本没有其他的亲人或
他有一个妹妹，妹妹有结婚，就是一个小家庭跟先生，所以他们就住在日本那种很迷你的，可能就是两个人住的小套房，或者是多一点的那种小房间，不太方便再把哥哥接回去住。
这个部分是你之前在跟你妈妈聊天的时候就知道她目前在日本的家庭状况吗？
对，因为我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回日本一次，因为我经常会去领她的老人年金，然后领回来台湾过生活这样。所以我大概晓得她妹妹跟先生的情况。因为我们回日本的时候还是住在妹妹家附近的旅馆。不会去跟妹妹一起住、
就是、但还是生活圈就是都是在那附近，所以对这个人大概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聊就知道有这几个人存在这样子。
对，我在书里面有提到说我帮他办了一个 LINE 嘛、就是希望让他跟妹妹可以沟通。对，
今年的老人年金领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多少钱欸。但他
好神奇哦，这个
应该去年领了，今年的还没领。他今年是预计大概四五月的时候要
回去，
然后他说他这一次可能会回去久一点。太好了，
松一口气。
因为我昨天其实我刚刚就听小猫哥讲，他说其实很多主持人尝试从他嘴巴里面就是探访出一点就是爱啊，或是一丝氛围的感觉。其实我大概就是有听了几集，我想说，真的就像小猫哥讲，好像真的是感觉出来就是一个不得不的氛围在那边。因为我昨天也有，因为我就是想说今天要采访小猫哥，因为我妈妈现在就是也在照顾我阿公，因为我阿公也是生病。然后他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比较就本来就是因为女儿嘛就嫁出去，所以就也没有跟我阿公他们住在一起。后来因为生病的关系，然后现在就是我妈又退休了，所以他就等于比较有时间可以真的是照看我阿公这样子。但他就变成一个礼拜有三天在那边。然后有时候我就看我妈，因为我妈也是一个六十几岁六十好几的那个老人了。然后有时候我就说你会不会太累，尤其他最近又是常呐喊头痛，趁机帮妈妈说一下。他就一直常会讲头痛，我说那你要不要累的话要不要在家里休息，我就一直觉得这对他来讲会不会是一个负担。我昨天就问他，他就说其实不会，因为他觉得他以前虽然跟我阿公不亲，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其实在就是讲把感情说出来这块其实是很不擅长的。对，所以他说其实他觉得他跟我阿公在一起很不自在，那种东西待在同一个屋檐下15分钟觉得说我该走了，
很没话聊。
对，很没话聊，然后真的坐在一起就会觉得好尴尬好尴尬。然后这样女儿又跟爸爸嘛， 所以他觉得以前他是觉得说跟我阿公不亲，可是因为后来到生病的关系，他其实之前就有一点点老年痴呆，再加上又没人照顾，因为我阿爷都还没到退休年纪、他其实后来就常常会去吃一些冰箱里面食物，可都坏掉了，没人知道，然后吃完之后就常常就会直接也不会倒喷，直接往那种就排水孔道，就会有一些生活小细节
是为失智吗？还是没有？
有一点点，就年纪大的那种，不是真的有生病，可是年纪大，本来很多反应啊，就是会比较慢，然后可能就常吃到坏掉的食物什么的。那时候他们其实担心归担心，可是就是一直没有那个动力去照顾他。那到后来，我阿公就是最近真的身体比较不好，他就真的去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说，虽然累归累，可是他突然觉得心里其实好像也蛮踏实的，然后他反而还觉得好像变成他生活的一个重心。他本来以前可能就觉得说，我这样没什么事做也还不错，可他突然就觉得说，每天都过去，然后跟我阿公一起说啊，到了说，走，我们去晒个太阳哦，然后推去晒个太阳，然后我阿妈看我妈来也很开心，就说啊，走，散步哦，然后跟着我阿妈一起看说啊，这只鸟哈、每次都会在那个什么，就从老人的眼光面就去听一些东西，他才就觉得其实他的生活这样也过得还蛮踏实的。
我妈妈大概过世到今年是第七年，然后我前六年我都没有照顾日本爸爸的原因是我也会觉得很尴尬，因为最主要是我跟他语言不通，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然后就是只能面面相觑，不知道要讲什么话。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很不想要跟他一起生活，那是因为他前年底生病了之后真的就是不得不才去把他接来，那后来就发现其实住在屋檐下也没有那么困难，虽然我们现在也常常还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可能我在客厅看电视，他在房间看电视，我们一起去吃早餐的时候也是他吃他的早餐，我滑我的手机，如果有看了书的人然后看到我们在吃早餐，一定会觉得说这人超假的啊，那个书写的那么的温馨，可是现场大家看到的就是很冷漠的，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
因为语言就真的还是不通嘛。
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这就是家人的相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就是家人的相处，其实家人相处并不是像大家想的或网络看到的经验那样，一家人在那边和乐融融，你站起来我帮你夹菜，我帮你夹其他菜什么之类的，其他就是常就是坐在桌子上面，然后做彼此的事情，然后呈现最放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这有时候反而是像家人一样。
我本来想要今天早上要发一个脸书，但因为太赶了，我没有写出去，我在这边把它讲掉好了，就不用发了。因为其实我昨天下午就是莫名的出现了一阵那个巨蟹座突如其来的低潮，然后我就去思考原因是什么，我大概知道，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两三个礼拜的通告中，好像我觉得大家都期待我讲一些温馨的跟爱有关的话，但我觉得我说不出口。那我说不出口的原因，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对日本爸爸的感情跟我对我妈妈的感情绝对不一样，
对，
那用文字表达的时候好像比较不那么肉麻。那我知道大家看完了之后可能会觉得，这很温馨，是一本很有爱的书，很有温度的书。可是我现在在想，那我讲不出口，会不会觉得我自己好假哦？好像你为了写书，然后变成，我也不知道说，这也没有很煽情，但好像就是温情。所以那一个下午就是卡在那里，
就觉得自己好像跟大家期许的不一样，可是这又不是你要表现的，是别人希望你表现出来的你。
但确实我在书写的过程中，那里面的情感都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嘛，对啊，所以我就很烦。
这本书会诞生一样，
好像真的像你讲的，私人的脸书的那个情绪出来了。
这一切就是不得不，可是好像又得这样做，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发文，就一开始你会抱怨说，他的流量好像比你还高。因为本来貌比生花这个 Facebook 它是在讲，有时候会评论一些三金典礼啊，
娱乐圈的
大小事情，就是我们都是这个群众在看这个粉丝团，然后后来突然多了一个新的连载系列，对不对？但这个连载系列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无心插柳，想说要不然发发看你的生活哈，
然后就开始有很多人觉得好笑，按赞就变多了。那你也可以从这些人里面去观察说，这个粉丝页的年龄层还蛮高的啊。
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感觉？
因为很多都是日本爸爸的粉丝啊。我跟你说，我有去上那个迪克跟安迪的那个节目叫什么甲板日志，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书看完了，我就问安迪说，那你有哭吗？他说没有，因为他觉得书很顺畅很好看，有感动他，可是对他来讲好像是还蛮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可能对我写日本爸爸系列有共感的人，要么就是他本身是老人家，要么是他可能在 照顾老人家，所以有更深的体会。所以其实刚刚秋月在讲说你妈妈照顾你阿公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去观察他们之间的互动，也许有一天你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
对，我其实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真的就是我未来会碰到的事情，虽然我会常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远，而且真的会有点不想去想，因为你就真的这件事情开始，就像我们照顾小孩好了，我可以想说哦，他二十年长大应该就不会再黏着我，甚至其实说不定十五年长大，但我照顾老人又不能想说他十五年之后就会，我十五年之后就解脱了，我一有这个想法，我妈我不是人哎、欸！就照顾老人跟照顾小孩是一个不一样的那个心情跟层面，其实这个好像心里都会做准备，可是你又会觉得说又有点不想要那么早去做这个准备，就是那个心情不太一样。
心情真的很复杂。
对，
他从一开始愿意照顾他，然后后来他中间发了很多文章之后，哎，开始有一些人很多意见哦。例如说我看到例如说我看到一篇文真的印象很深刻，他就说小猫哥就说今天煮关东煮好了然后呢，因为他原本是说不要吃那些重复的东西，今天来煮个别的，然后就开始有人留言说日本爸爸身体已经不好了，关东煮都是鱼浆，你觉得他可以吃这些东西吗？
他可以吃吗？这些都是淀粉哦，而且那些关东煮的汤是不是甜的？
对，
就是这一种。
为什么不是因为糖尿病的关系，所以不能够喝？
对，他有糖尿病，
所以不能够喝这个汤的关系吗？
以及
是这样子吗？
除了真的糖的那种甜，还有那种淀粉的那种糖。
可毕竟因为他关东煮都是火锅料嘛，那火锅料本来营养价值就比较低嘛。可是那篇本来是在很感动的是说，我今天煮了一个不一样的汤。
而且前面还想要说希望来一点不一样的，
对，而且还
来一点不一样，
欸、
还被你们骂，
对，
你们这些人什么意思啊？
他在上面一个一个回、欸，哎
，小战神小茂哥，
关晓彤，我要解除我跟你的好友，你看不到我私人的
事。你看，那这个心情是什么啊？
你说被那些人这样子写的时候，
就是你本来其实应该是觉得我好不容易愿意做，
就是期待一下大家可以说哇你好棒哦这样子，没有真的不需要讲我很棒，但是我觉得出一张嘴的人真的都很容易，
对啊，
你可以帮他怎样怎样啊，不然你来啊。
对，那今天菜到底有多难准备？
我觉得就是永远都是看别人的时候讲的容易，可是真的自己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每一个人的个性跟甚至你不要讲每个人，你要照顾的对象好了，你自己的心情可能当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每天都有不同的想法，做出来的事情都不一样。你真的不需要在网络上面去教学别人，真的
像关灯。关灯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日本爸爸很容易上了厕所出来就不关灯，对，那我抱怨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有人会说开开关关反而更费电那当然也有呼应我的，就是说我们家那个谁谁谁也是这样子，然后有的则是会讲说这样比较安全，好像感觉是理性派的，这样就各种意见都有。
我就想讲到照顾老人就会有很多人有更多的意见，说他不能吃这个，他要怎么样，然后要几点睡觉什么的，
每个人突然都变成网络专业看护。
像我现在我的房间是给他睡嘛，我的房间有四颗灯，然后四颗灯是分成两个开关，通常我以前我自己住的时候我只会开一个开关两
个灯，
他现在全开，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是一个 Kimoji 问题，
是，
对，
要给他一个独立电表哎、欸，跟他说那两个灯的，
所以以前舍不得是舍不得开那两个灯，还是纯粹就是没这个习惯，就觉得自己我都舍不得
了
你居然给我大开四颗。
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蛮节省的人，就是不必要的钱不需要去开，那你就觉得整个灯够亮看得到就好啦，那你开到全部都亮我就觉得这很浪费电
哦。
可是他确实接过来生活之后真的会影响很多，因为你等于是被套房被挤出去了，你
套房还是套房
套房、哦、
也是套房啦，
日本爸爸如果睡怎么睡都睡得不好啊，
被迫不能睡在房间，因为你又不可能叫他睡沙发，礼貌上来说你怎么说你要来睡我家那可以啊，你睡沙发
当然不能睡沙发，所以后来我不是买了一个那个床垫吗？我现在自己睡的地方是在我的书房，床垫必须它要白天可以收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打开，那所以我不能够有床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你不太可能叫日本爸爸去睡那一个接近地板的床垫嘛，因为我光是我自己要蹲下去或者是跪下去每天这样之后，我就会想说哎呦我要小心我的膝盖哦，那你更老的老人绝对不可以
哦。
我前几天刚好要出门的时候在家里穿袜子，我平常都是坐在沙发上穿袜子，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就刚好就是坐在我那个双人床的床角，我一坐下去的时候我就 床哎、欸，好舒服的感觉哦、喔，
而且离地板比较远一点点。
对，我已经好久忘记那个
好突如其来的一个感慨哦、喔嗯，而且还在穿袜子的时候突然冒出来，
就这么正常的事情他已经很久没有做了。
对，因为家里的床比我现在睡的床垫稍微软，就是有包覆感的那一种，嗯、而且就像你讲，它有高度，脚是可以这样子
伸
起来的。啊、哦，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有快一年没有感受过这个感觉。
所以接下来什么时候要回去领老人年金的？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
关于这一题啊，我基隆的阿姨，她就跟我讲说，我去上没你没登记，就是说去年跟我讲这件事情，她说。我阿姨得到的讯息，她自己理解成日本爸爸就要回日本去定居了。Oh. 我说没有啊，他就是回去可能比平常的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两、三个月这样子。然后我阿姨就跟我争辩说：“不啦，伊都是要搬回去这样。”我说：“你不要再想了，他就是会在这里，我会照顾到他最后一天。”这样。
哇，你刚那句话有多感人？
有点 man， 有点 man。我觉得刚那个有点 man 哎、欸。
他照顾到他最后哎、欸。
对，而且就是说，你不用再变啦、啊，因为可能
2024的最后一天呐、啊。
原来有个 daylight 啊，把我刚刚那个 man 收回来啊，原来不想当 man 人啊。
可是他生活上应该也有很多影响，因为本来一个人自己住应该算是蛮舒服的吧，就想干嘛就干嘛，也不用穿衣服啊，走来走去啊。
确实有影响啊，但我觉得这些影响都是你自己去调整，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我不在家全裸，我也不会少一块肉。嗯
嗯。可是日本爸爸他不是有说他自己很怕影响到你的生活？
我一定要说，去日本爸爸本身在家也喜欢全裸，
然后睡一起这样子。
哎呀，真的是，那还真的是要担心一下彼此心中的感受，因为可能会有点震撼。
因为他之前不是在节目上说会怕你想要带别人回家或什么的吗？
他不是这样，你这样理解是错的。
我理解
他怕影响到我的交友。他没有怕影响、
哦，我自己
发了。他要写文，他要下标题，然后他就想说要怎么样写耸动。小茂哥什么日本爸爸担心什么没有办法带炮友回家，直接下标题。
你更可怕，你连炮友两个都要出现。
我没有这样讲，我不是我，我刚说我也不方便。
我想说，到底年纪也不太会有朋友来访嘛，应该是有固定一目的的朋友。
不会，我还有很多朋友喜欢来我家里吃饭。
对，就是我说这个热闹感还是多少会有影响。
所以其实他是真的会担心说影响到你的生活圈，对不对？
我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他的个性，我觉得他就是蛮客气的。嗯，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心里面多多少少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你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希望尽量不要制造别人的困扰嘛。
所以他就会把房门关起来，把客厅留给你这样子。
哦，对，看电视的时候，
对对对，
哦、我想歪了，不好意思。
对，不可能吧？不可能！
突然在客厅也挺通透的、哦，
没有别的地方能去吗？一定要在这吗？
有过一次。
你不笨？
哎、欸，我算有诚意吧，来你们节目贡献这个独家，
这太精彩了吧？
那请问日本爸爸在房内的感受怎么样？突然。想说哎，应该听力也不是，
我就是觉得他重听听不到、啊、哦，所以我才敢做，
你就放心了，你也就放心了，
对
哦，大家玩得开心，
我就跟对方说不能出声音哦。
哎呀，突然好嗨呀、啊！我说他们彼此当时的心情。
哎、欸，这故事很精彩哎、欸！
对啊，对啊，怎么那么突然啊？哎、欸，真的是完全跳脱温馨，一点温馨感都没有。我觉得如果以后有人想要就是那个仿这本书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就发现不用走亲情路线，
搞不好流量还比较高
啊，换一个方向。
后来你把这些故事慢慢记录下来啊、嗯，你有想过有一天出版社会找你出书吗？
没有，我本来想要出妈妈的书，因为我跟我妈的感情很好。嗯，那一段。从我妈妈生病到她离开，到她离开之后，我去回头去想了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写一本跟亲情跟疗伤有关的书。嗯，但是我就有接洽了一些出版社，那大家可能就是稍微应付我一下，总之就是不了了之的。所以我很高兴这一次这一本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可以把我本来想要写跟妈妈的那段故事浓缩成一个篇章放在这里面、嗯、因为我妈就是串起我跟日本爸爸我们这三个人中间的那个 key man 嘛。
你记得你妈离开的时候还有特别交代什么事情吗？ 就是说日本爸爸要怎么样？
有啊，错的提款卡号码。
对对对，我在大学小时候讲完之后，就最后说妈，号码密码也是错的。
对，
我很喜欢小花哥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本人就是阅读有障碍，就字在我面前也没有说是真的有障碍，就是到了年纪之后就没有办法很静下心看书。可是呢，小花哥
的年纪小的时候也
没有被发现啦。我想说把自己现在好像想了，好像就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才有这个方面的困扰。
你考上华航那一刻再也不看书了。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小花哥的书很好阅读，他的那个真的章节，我觉得就是很像是真的我们现在在看脸书的小
故事书，
没错。然后就一篇，然后字也不多，哎，那个距离行间抓的那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刚好。然后看到后面，哎，当你会觉得以为这一段是很沉重的时候，
快要哭出
来了，他突然就说：“妈，密码错了。”
来给你一个回马枪，幽默一下。
对对对，就是突然又用一个轻松的方式，就不会让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沉静、很沉默，这叫什么？就是很沉重的心情、
低档的情绪。
对，不会，不会，不会。然后就是。可以跟着他好像继续过生活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书会把你陷入一个无止境的很悲伤的情绪，
看完会很难过，有时候
对。可是昨天我就看完就想说，哎，看完了好像可以睡了。
很好啊，
就是一个很棒的睡前读物。我觉得就是很轻松，然后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哎，今天是安静下来的，然后看完之后，哎，好，然后轻松的心情去休息。
谢谢你这段话，因为我其实有一点害怕，在目前宣传到现在或者是我得到的反馈，多数的人都会跟我讲说，哦，他很好哭啊。可是我真的没有要用很撒狗血的方式去骗大家的眼泪。
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是先听了蛮多集的 podcast 之后，然后再去看书，所以我是抱着说我是不是要大哭特哭的心情，就前面几章就开始我就想说，哎，怎么风格痛掉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就这样看看看看，然后就心想说，天哪，我居然把它看完了。关晓雯的书放在我旁边两个月我都在看这个。什么理财的哦，那个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太难了。
对，看他的书，就仿佛他在跟我聊赖。我跟你讲，求爷，像这个东西有怎样怎样讲，没事没事，我先跟你讲，你放心上就好，你不用真的啦。你有一天用到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啊、哦，你要想到的再跟我说。我就想说，啊，关晓雯好像在我耳边一直不停的跟我讲话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读物啦。
哎，那后来你有跟日本爸爸一起去扫墓或是什么吗？那你们会一起聊到以前的事情？
我们录完音的。下个礼拜要去，对
啊、哦，就我们现在的
就是反正是下个礼拜、啊、
就是下个礼拜要去
哦、
他其实好像应该有两三年没有去了，因为前两年疫情的关系嘛、当然可能我有点偷懒啦，所以就是我男朋友直接开车载我上去妈妈的地方，然后拜完了之后我们两个就回到台北一起去吃个饭，然后各自去工作。可是如果要在日本爸爸的话，那时候就是要回基隆载他再去，比较麻烦一些些。那今年就很顺便啊，就是一车就刚好
哦、
可是你们会聊到一些以前的事情吗？例如说可能你以前本来还不知道的事情，他默默就跟你讲了很多你妈妈的事情。
在扫墓的时候吗？或者
平常聊天的时候？
不会，其实唯一的一次比较深刻跟我妈妈以前有关的聊天，就是她来上哇有事吗的时候。对，回到家之后又各自沉默。
因为毕竟语言还是不同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距离耶、如果今天我们两个是可以很轻易的沟通的、
那就有压力了。
对
对，就会想说
对、
是不是该讲你什么。可是因为真的就是语言就有隔阂了嘛、我想尽力我还真尽不了力、
对啊，就觉得这样算是一层保护色也不错
啊、因为其实好像不要讲，我觉得不要讲一般像你们这样跟就是你第二个爸爸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很多真的一般家庭的父子都是这个样子，哎，就他们都觉得该聊点什么但好像又没办法。
我觉得尤其家里如果没有一个女性的角色还是差蛮多的。
对，因为现在连我儿子，我现在就说你先去抱抱爸爸，他就说我不要。我说你才小四哎、你干嘛、我说你要表达你的爱，他就说爸爸有时候好凶哦。我说可是我就很惊讶，然后有时候我就说好，那不然你先去抱抱爸爸。他一抱他爸，他会突然崩溃大哭。我想说你们这件事原先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我可能先回家，我先去解决一下。对，我突然就觉得哎，什么其实男生跟爸爸之间的关系好像真的会比我们想的好像再复杂一些。我不知道，
自从我爸妈离婚之后，我跟我弟就没有再跟我爸谈过什么心了。
那你是跟爸爸吗？
对，我们
爸爸，那你会跟
爸爸
一起看谈心吗？
我们三个人几乎都不太会聊任何太深入的事情。例如说我每一次换工作离职，我从来不会跟我爸讲
啊，
就是我都是自己决定全部的事情，然后我弟也不会跟我爸讨论任何事情，最多我弟只会跟我讨论。所以我就说家里如果没有一个女性的角色，有时候就是那种谈心还是有点难度、
那你跟妈妈熟吗？
很少联络，一年。
那我跟你的情况刚好是你的父母对调，但我也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 都是我做了决定之后再跟我妈妈告知。嗯，然后我对我妈我爸爸就是不熟啊。
可是找妈妈你会有一种怎么讲，他有时候问的问题你不会觉得那么烦。我不知道，还是每个人家里不一样，我不确定。
不知道哎、欸，感觉好像大家普遍还是对女生会有一点那个忍耐度在啦。
我对于父亲这个角色真的就是很陌生，所以有些人会问我说：“哦，你有没有因为日本爸爸跟你住了这一年而补足了什么，填补了什么？什么洗被剥下，
又没缺什么？”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成熟到我不需要靠一个父亲强壮的背膀或者像高大的树木这样让我现在他来是我在撑着他、所以我没有以前的那种需要补足的，
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什么我要怎样去弥补童年啊，怎样用一辈子去弥补童年、就可能真的也很多人就已经够成熟，不是每一个人真的都需要用什么东西去弥补童年，
过了就过了。
所以后来你决定要出这本书之后就会集结原本在脸书上的一些发文嘛，那会不会开始有一些压力觉得、生活不够精彩没东西写了，原本的东西足够撑起一本书吗？
你在讲你的心情吗？
对啊，我最近在写一本那个正颌手术的书，后面已经没东西写了，他说还不够一本，可恶
可恶啊，怎么最近怎么还是麻的、怎么还没有恢复、
对啊，因为出版社一定会给你一个字数的限制嘛。那第一个章有一些是从脸书里面的精华版拉出来的，但是要修改成更像出版品的一些文字用法，然后当然再去延伸说哦，有没有什么故事真的是需要一点头脑跟时间去想的，
而且好像故事跟故事中间的排列是不是还是要安排一
下。哦，我觉得这个蛮难的，
对，这个很难耶、就像我们写访纲一样，我每次都觉得写访纲好难，就是
不会啊，访纲蛮容易的
很难
写访纲对他来说是全世界最难的。
对，每次问题他就说，观众就说我跟你说好，你现在这个访纲好，这个地方写，你就下一题你这样讲他就又被扯开了，你就应该放，我想说好难哦。
所以这个访纲是谁写的？
这真是他啦，这是他啦。
到底第四题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小猫哥自己带到我们的主题来，第四题什么意思？
因为我很好奇啊。
一坐下来小猫哥就说第四题，我
他写说我妈妈离开之后负能量爆棚，常在脸书抱怨，喝醉酒时一度想不开，我
有啊，
什么时候？
快点来提醒小旺哥一会儿，
真的要聊哦，
聊啊！
没有，我就因为那个时候你妈妈离开之后，你就很常在脸书说你什么工作怎么样啊？
对。
然后有一天真的还蛮严重的，因为他应该是喝醉了，他就会发文就写说：“妈，我好想去找你哦。”
你有讲这样子的话？
然后那时候
好像有，好像有。
然后那时候我们旁边的人就很担心，可是因为跟他也没有到熟到可以打电话问他怎么样，
而且又资深。
对，所以后来是看到有一两个比较资深的人有跟他联络到，
我懂，
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松一口气，说啊，猫猫应该还是有稳定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媒体业大家陆续被支遣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就被支遣的那一阵子啦。
果然是记者出身的，很会问啊。
就想说哇，是不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想念妈妈，或者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够好？
那个时候真的是在我这么几十年来的生命里面最低潮的时候吧，因为其实我从出社会以来，我的工作非常顺。我自从第一份在娱乐新闻的工作之后，我就没有再找过工作了。
而且那个娱乐新闻是以前桃子姐有饭团最红的那个时候的娱乐新闻。
我有看他那个
等一下，
我看
娱乐新闻怎么会是饭团最红呢？
不是，我说有饭团。
怎样？韩玉芬有给你下业配是不是？
我怕有些年轻人不知道，他们会以为娱乐新闻是代称所有的完全娱乐百分百。
没有，娱乐新闻
是
真的一个节目就叫娱乐新闻，然后娱乐百分百跟三立的完全娱乐那个时候是这样，有三台并
列的。
对对，然后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对，那时候我们最红哎、欸。
对，
但殊不知现在两个节目都还在，只有我们不在。
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桃子姐会这样独家，然后直接啪就掉下来。你看我真的有在看，那时候如果要真的看，
你年纪应该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我说跟着我阿姨他们看 ，I don't know。
所以以前工作算是顺遂的，因为在那个媒体也很盛行的时候嘛。
对，然后后来就是你们网红崛起之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当记者了。没有啦，因为确实有一阵子就是娱乐新闻开始出现很多网红的版面的时候，那我都不认识这些人。当然那时期我已经没有在跑新闻，我都是做主管的位置。那我就觉得我当了20年的记者也够了吧，所以就去中国大陆工作。那时候抱持的想法就是，即使我在那边发展的不顺，回来台湾，我要再当记者，不可能会没有人要我，不可能吧？
没有人，对，不可能没有人不要你，
对。
不可能没有人、
欸、就是一定会有人要我啦、
只要他要去工作、那個、
只要我要当记者，
你看看你们把话讲得这么的绕口，结果难倒自己了吧。叫你们不要再这个样子搞文字游戏了呗、
结果真的没有
啊，真 真的没有。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那个时期应该还是有一些大头症啊，就觉得自己大牌啊，然后应该都是人家来找我啊，可是就是没有，那你怎么办？你还是要生活，你又不可能就是真的去面试求职，所以就是托朋友去问，然后大概真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再加上真的后来去想想一定是有因为疫情的影响、嗯、所以那时候就是很低潮、哦、啊，对，就是喝醉酒的。
可能那段时间你有很担心，就觉得说哇，妈妈如果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会觉得我怎么过得不好或者什么这样子。
对，所以我好像书里面是不是有一篇有写到，就是说我还蛮庆幸，就是我妈走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我在所有的往上爬或者是高峰的时期她都有看到，她都有享受到，然后后来她离开之后我掉下来比较低潮的那个时间她就不用去经历这样。嗯，
就是她刚好是在不用担心你的状况之下啦，嗯嗯，就是好像可以少一个烦恼这样子。
那妈妈如果知道现在有这本书，她应该会觉得很欣慰吧。
我下礼拜去拜拜的时候我就打算带着书去给她看一下。
那冒昧问她要烧掉吗？还是
我刚才其实也有在想啦，
带去就好，还是
要的？哎，好问题耶！
对啊，要烧掉吗？
因为不好烧，你们知道吗？因为它的密度偏高啊，你们知道烧这个东西，你要在那个香炉前面要站很久。
可是烧到很有诚意耶！
哎，你知道我有一本书啊，是假书，是只有书皮，然后里面是别人的，那个就是在
宣传用的，
对，还是烧那本。
不行啦！
结果妈只看到封面是吧？然后看到别人，
妈会看到另外一本，
会不会里面其实是《格列佛游记》啊？这样的话，我儿子去哪啦？碰到大，居然碰到小矮人呐、啊！
我包关晓雯的书好了。
那你妈会
理财，
妈会学会理财，
突然变成包租婆、
欸，好像可以真的烧一本呢、欸？
烧你的是不是？
不是啦，就是真的一本、欸。
OK 啦，没问题啊，因为作者都还是有公关书
啊。对啊，你一定还有很多本书啊。
对啊。
好像是可以这样跟妈妈报一声喜啦。
那这本书后来慢慢出来之后，看到预购成绩那么好，你自己有觉得很欣慰吗？因为毕竟它算是一个新的领域，因为以前你的读者可能都是在看娱乐新闻啊什么的。
你要听实话吗？嗯，我觉得预购的期间冲上排行榜，当然会有一些虚荣，嗯，可是我觉得那都是亲友团的支持啊。那真正要让更多我的舒适圈、生活圈以外的人认识，需要一点时间、嗯、所以我很认真跟很认命的在帮这本书做宣传、嗯、我希望可以在，因为娱乐圈大家都认识我，我希望在不同的圈子领域的人，即便你是那种健康长青精神心理而知道这本书的人，对我来说都是更有用的。这时候你们再去买书冲回排行榜，对我来说那才是最真实的销量。
所以其实想问你，希望看大家这本书的时候是有功能性的，就是获得，还是抒发，就是我们就是当一个小品看就好。
如果你看完书之后能够有得到温暖疗愈这种力量的话、嗯、我觉得那有帮我自己积了一些德。那如果你没有、哦、你就是很顺的当成故事书把它看完，我觉得好像也不会浪费到大家太多的时间。
如果没有得到一些能量、嗯、至少会得到一些赠品。
哦，怎么说赠品送的很好是不是？
他有一起送耶、欸、
后来有去当编辑是不是？
我们有预购赠品
好大一包耶、欸、
哦，这么好啊，
活配多的什么定啊
对对对，
酵素
对对对、哦、哇，这个出版社真会谈啊。
如果之后有在出别人书可以送按摩券吗？
成本太高了
啊，成本这么高啊、
欸、你知道我们行销很
用心耶。
对，你有收到卫生纸吗？
有，然后他上卫生纸还有一包，然后他贴一个符号。
那、啊、你为什么没有把卫生纸给我
啊？你要卫生纸干嘛？
啊、我要擦屁股啊，习惯我看起来像不用卫生纸的人、啊、
他不用擦屁股吗？
哇，不用那么多啊，我家有四颗屁股哎、欸。
那他屁股面积比较大。
那你说的也是，你留着
用。没有，那卫生纸
上面、就是、不跟你争了，
上面就是写说小心不要看到哭，
眼泪警告
啊，對對對對，
不是拿来擦屁股，是拿来擦眼泪。
是，所以可能纸质比较好吧。
啊，原来是这样子，亲肤亲肤。OK
可这次的封面也是有特别设计过，对，你本来有想说要随便放一张照片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真的都是无心插柳四个字。
对啊，因为你是黄头发嘛，其实我有点
、啊、我那个时期是啊。
哦，你给他们看那个画的时候那个照片。
对，这个封面
爸爸也是穿爱迪达吗？当时
对，其实这照片是，其实这个封面是安普彩绘的，
是
他画的。然后
你知道安普是谁哦？
张璇
哦，
我就想说你露出一副
不要 cue 我，你就不要 cue 我，不就没事了吗？
这个很重要，我想要特别讲、
哦哦，就跟我们后面的故事是有关联的，
是唱宝贝那个张璇，
是宝贝的。
啦啦啦啦啦啦，
我刚刚心里想说是
对， 好的时光，去年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请问刚刚是广播大师在帮忙
吗？让我知道你最美的那个掌声。
不愧在脸书上面分享三清典礼的那个小帽哥啊，个人奖项倒是记得，就是
他现在是证明为安普啦。然后这个封面是他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啊？
就是去年他生日的时候，我有传讯息祝他生日快乐，然后他就回传了一幅他用黑色签字笔画的我跟日本爸爸的那种很简单的、简单的插画。
他本来就画了，还是因为他收到你的生日快乐？
收到我的生日快乐之后，然后他回传了他的图给我。哇，对，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寿星送礼物给？
对啊，怎么那么重礼啊？
对，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嗯，所以要出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那你这张图可不可以借我用来当封面啊？那他就跟我说，你选一张你喜欢的照片跟爸爸的照片给我，我帮你重新画一张，所以就有了这个。
哇，这个封面的故事很深欸、啊、就是我没有，因为可以带到我们，应该说我们一般人可能就听歌，然后对张悬这个人感觉就是长得柔柔的，然后漂漂亮亮，然后唱歌很好听这样子。嗯，可没想到其实他有一个这么，我觉得就是光是你一句生日快乐，他就可以从他那边得到这么多。我觉得就是对他这个人，我觉得有点意外。
可能因为你跟他不够熟，因为连讲名字你也不知道是谁。
他证明我之后我比较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我们一起要
现在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但还不熟，
我现在就拉大家下水，你听不出来吗？
认识他或者是他的粉丝喜欢他的人、都一定会知道他是很温暖的人。像我其实前两年我是做他的宣传，然后我陪他做了一些通告，几乎每个人结束通告之后都会跟他说，我可以抱你一下吗？对、就是、好像就是跟他抱一下就会获得那个温暖
能量的感觉。哦，就他其实实际上给人的感觉是
体温比较高了啊。
有在吃姜黄是不是？有在吃姜黄。
因为我觉得封面要特别讲，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讲会以为是电脑绘图、就我会以为随便一张照片然后用电脑 AI 转一转就印出来了、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故事在的，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说画得很像吗？
对，就是因为我不会觉得这是特别找人画或干嘛、我就因为现在电脑太发达了、我就觉得是从脸书随便抓一张然后用电脑弄一弄就好了。
我昨天有收到朋友传了一个限动的截图给我、然后就是 PO 了这个书的封面，然后上面写说这不是我出的书， PO 文的人是少中。
为什么画得太像少中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你说左边这个人，
不少人问他说，哎，你最近学日文了吗？他想说什么意思啊？我为什么学日文啊？满头问号。
我看到这是少中手术后还是手术前？
哎，可是我其实看这本书后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所以妈妈是勇士球迷吗？
是啊，
是勇士球迷吗？那他妈妈看到今年勇士打成这样，会不会很生气啊？
现在我记上就是日本爸爸，他还是有在看 NBA，
也是有在看，
然后我都会飘过去看一下，就是战绩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已经是死了这条心了。
因为我那时候也这样看一看一看，然后就看我想说 Curry 得几分， Thompson 我想说连 Thompson 都写出来，我说哦，原来妈妈是勇士粉丝啊。
你知道我在翻那个我的手机啊，然后有一张就是他们两个穿着30号球衣的
合照，好可爱哦。
然后我才去回想到说，哦，最后我妈离开的时候我是帮她换上这件衣服。
真的假的？
对，他穿着勇士的球衣。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一起看球赛这件对他们俩是一个很棒的回忆耶。
而且我真的就是因为我妈妈才开始看 NBA，
就想要跟他就是更了解说他好奇的东西跟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嘛。
对，
哦，那现在会有想说就是有一天要带爸爸去那个就是看 NBA？ 哦，你的表情看就是没有，对不起，我还问
了。
我就问问，我就问问啦，我就问问。
我买个那个电玩给他会不会比较快？
你说2K 什么什么2524之类的。
可确实我觉得 NBA 我觉得那个太大笔了吧。
他很难飞行了吧，要飞那么远。
对，好像是耶。
那居住环境呢，是不是有想过可以再换一些更舒服的房子或什么的？
但好贵哦。
可能看书卖的怎么样吧。
书卖的好的话呢，大概也就是几个月的租金
啊，也才租金，没有办法连的哦。
写书很难赚到什么大
钱，
啊，
真的，
啊，真的，哦，
除非他有讲座或什么，还应该还比较多出席的，
就是从这个书去延伸的东西，
对，
杂志啊，或者说网络平台。我刚顺便说出杂志，网络一些什么电子书之类的写专栏之类的。没有，我想说在杂志写专栏，现在说是现在有人在杂志写专栏吗？
好像还是有，
对，但是好像比较多是那种走网络平台，然后可能写专栏之类，就是可能像获得这种机会之类的吧。
好吧，那最后跟观众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人生还是有很多不得不， 然后一路从那个不得不走到现在，居然你就已经全部接受了这件事情了。那如果同样有这个困扰的人，他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心情啊？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过程吧，只是看你命好不好，早一点遇到或者是晚一点遇到。我个人是一直都是属于比较尊敬长辈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老，你现在怎么样去照顾好老一辈，将来你老的时候你的下一辈就会怎么样的照顾你。那就像我在照顾日本爸爸，我没有觉得说他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旁人眼中可能觉得哦你很了不起，但我从没有想要获得任何的收获，现在意外有了这一本书，对我来说它就是收获。
可是你看刚刚讲完之后，其实你也不一定会有下一辈嘛。
对啊，
所以你还是真的也是很无私的在奉献跟付出在日本爸爸身上。
我刚听成是不会有下一本，我想说哦，原来还打算要出下一本书是不是？
这个什么时候播啊？
应该二月初。
哦，好，活动过了。
哦，原来在想要不要宣传活动是不是？怎么那么突然那么跳、啊、
好吧，那就去买书吧。
谢谢。
在各大的书局的网站或者去实体的书店都可以买到。
嗯，我的日本爸爸
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用的卫生棉。
现在没有了。
没了，送完了。而
且从头到尾都没有卫生棉这个东西。
是卫生棉。日本爸爸有需要卫生棉吗？还有日本妈妈。
你出书就送卫生棉，
我送。
博客来下单可以一起买卫生棉、啊。
哎呦，
你们就去网站选吧。
战战兢兢想着不要讲错话，不要讲错话，就讲成卫生棉。
谢谢小茂哥，
谢谢小茂哥，
谢谢两位，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打5颗星，我们下礼拜见喽，
拜拜，
拜拜。